台灣，美軍頭警告習近平，紙上談兵同實戰係兩碼事。下鄉捉壯丁，河南鄉鎮收到助富士康招工指標，聯合收割機模式啟動，中國富人更難潤啦。美前勞工部長話，中期選舉結果有助經濟。美通脹速度減弱，十月 CPI 同比上漲 7.7%。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9号重申，美国会军事支持台湾，并警告北京如果挑起冲突会是非常恶劣的选择。在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这一日，习近平高调宣称军队要加强备战。南华早报10号报道，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9号在纽约经济俱乐部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的活动上讲，美国透过台湾关系法以及拜登总统最近亦在很多场合讲过，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我们会在军事上支持他们，会努力协助训练他们，装备他们。他说不清楚北京是否计划在近期入侵台湾，但是他力促北京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学到教训。乌克兰战争为中国上了一课，就是纸上谈兵和真实的战争是两码事，他们已经看到严重的战略失算。我想习近平正退一步考虑，他在这评估情势。米利说北京要对台湾发动两栖攻击会是很难。他说这个确实是很难，而且我相信他们亦正了解到这一点，大概在这评估情势，重新考虑他们可能怎样做。习近平在美国中期选举日这一日去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他说这一次视察就是要亮明新一届军委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决心态度，还强调全军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对此米利说，要军队做好备战和决定打仗是两回事，我们可以竞争没问题，但是如果北京要想冲突，这样会是一个很恶劣的选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京展现出亲俄的立场，但近期俄罗斯军队节节败退，令到习近平政府陷入尴尬。乌克兰军10号指出，近期在赫尔松战线又有大的进展，共收复了6个村镇、6座村落，光复的领土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就在前一日，俄罗斯国防部下令军队撤出乌南赫尔松市。被称为俄版女战狼的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俄罗斯考量到当前的情势，准备同乌克兰谈判。但泽连斯基在8号演讲中强调，俄方必须立即停止侵略，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进行战争赔偿，惩罚战犯，并保证不会再犯边界。满足这五大条件，乌克兰才会同俄罗斯进行真正的和平谈判。在这种背景下，外界聚焦下星期的 G20 峰会上的拜习会。拜登在星期三间接证实了将同习近平会谈。拜登表示，他和习近平会谈时将列出包括台湾议题在内的红线，他不会作出任何基本性的让步。同时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台湾舆论聚焦在佩洛西访台后可望成为下任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是否会跟进。据大陆媒体财联社10号报道，河南省部分乡镇收到了协助郑州富士康招工的任务，并向管辖村镇分配人数指标。有人披露每个村要求一个，网友惊呼是不是下乡捉壮丁啊。网传话下发给各村居委会的招工通知称，富士康招工工作全省已经开始，杨浮每村至少要3个人，河南、河北、大珠、大马每村5个人以上。仲话富士康而家由省工作组入驻监管，各项疫情措施落实到位，要求居委会积极宣传。大陆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河南新乡市下辖县的一名村支书话，两三日前 镇上开会讲呢一件事，所有嘅村都去咗啦，话每个村努努力俾富士康两个人，喺富士康嘅尽量劝佢哋留喺嗰度。不过佢表示开会只系口头通知，冇正式文件，亦冇强制指标。河南省部分乡镇收到协助富士康招工指标嘅消息，快速登上咗微博热搜，引发好多网友嘅热议，直呼富士康太牛，系咪下乡捉壮丁啊？而家只剩下老弱富孺啦啩？喺发生员工大逃亡事件后，郑州富士康开始发放津贴奖金，提高工资，要留住员工，并招新工，想解决缺乏工人嘅问题。富士康郑州招募嘅微信公众号11月7号发布公告称，现计划启动预招工，时薪30元。10月10号至11月5号期间，离职返乡嘅人员入职后一次补贴500元。11月3号，富士康一线小时工黄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他是河南洛阳人，因为穷缺钱，所以没离开富士康。留下来的工人11月份有激励奖，满勤可以拿到15,000元，但是目前能不能够赚到这个钱还不清楚，万一染疫了还可以拿得到吗？黄先生说，发生疫情前一个车间白夜班加起来6,000-7,000人，疫情爆发后留下来的员工很少，产量亦会减少。苹果公司在11月6号的声明中说，郑州厂目前的产能显著降低，客户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够收到他们的新产品。郑州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亦是河南缴税的最大户。2019年富士康占郑州进出口总值 81%， 占河南 65%。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网站近日发布一条对高收入高净值人群展开税务稽查的招标公告，分析认为中共已启动联合收割机模式，中国富人如果想润要捉紧时间了。在海南省之后，有迹象显示中共当局明年将全面展开对高净值高收入人群进行税务稽查。深圳市税务局网站7号公开的招标公告称，建立自然人税收应用平台四期建设项目，健全以高收入高净值为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全面摸清需要办理经营所得回算清缴的纳税人的抵账，全程跟踪汇缴申报，并对个人股权转让、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股权激励分期纳税、转增成本、分期纳税事项建立风险指标和分类分级预警指标等。该招标金额近20亿元人民币。11月9号大陆网站的文章称，中国针对银行存款在1,000万以上的人群成立了高净值人群管理局，展开了高净值人群专项稽查行动。未来金税四期会采取智慧税务的手段去采集每个纳税人的信息，同时针对移民人员出台注销户籍税，每个想离开中国的人都必须要到税务机关出具清税证明。财经评论人士蔡慎坤星期四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目前党政部门的支出加大，财政收入却大幅减少，政府除对高收入高净值人群查税，还会征收房产税。同时近期有消息传出，民企巨头腾讯、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公司合营加速，私营企业抖音被国营的央视入股 1%，快手被北京电视台入股 1%， 这 1% 的特殊管理股由政府掌控，拥有一票否决权。分析认为公司合营现在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资深评论人士文超9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中说，习近平现在是双管齐下，一边是加速拿到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另一边是要加速收割富裕家庭的财产，亦就是通过公司合营和收税这样的联合收割机模式来收割财产，想要润出去的富人要捉紧时间了。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已经结束，但参众两院的最后结果还没有尘埃落定。 媒體預計共和黨人至少會控制兩院中的眾議院。曾在川普政府擔任勞工部長的普茲德 Andy Puster 發文稱，共和黨人將在阻止政府過度支出方面發揮作用，而這個只是剛剛開始。他指出，如果共和黨人至少在眾議院擁有多數席位，就可以結束民主黨一直在這裡推動的立法熱潮，包括增加通脹的大規模支出法案。如果共和黨贏得參眾兩院，他們可以利用和解程序來通過促進增長的立法。預計國會共和黨人將會將重點放在能源和犯罪問題上，能源既是就業問題，亦是反通脹問題，具有重大的國家安全意義。他表示，這樣的局面可以促進兩黨的合作，亦會指向一個更好、更強大的經濟。這個對分裂的政府來講是一個契機。美國財政部明年將會有$312,000,000,000的債務上限。普茲德認為這個是一筆荒謬的債務，尤其是在利率上升的情況下，而在選舉之後，任何關於提高債務限額的協議都應該和解決國家根本問題的減少開支和改革相結合，避免不可持續的支出。按照傳統，一般的撥款法案都是從眾議院開始，這個亦將是共和黨人在未來兩年具有最多影響力的環節。預計白宮的大型支出計劃會遇到更多阻礙。美國十月份的通脹率有所緩解，勞工部星期四公布的十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年增長率是 7.7%，低於市場預期的8%，較上個月的8.2%大幅回落，不包括能源和食品類的價格上漲，從40年的高點放緩。數據顯示10月的 CPI 數據是2022年1月以來最少的一次，其中排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 CPI 年增率是 6.3%， 而9月的核心 CPI 數據為 6.6%，是自1982年8月以來最大的增幅。數據顯示，通脹低於預期後，美國股市星期四開盤上漲。在細分類項目方面，能源服務和二手車成本顯著下降，服裝指數、航空票價指數亦都有所下跌。十月份的汽油價格有所上升，租金價格仍高居不下。因通脹指數回落，美聯儲有望在12月的議息會議上放緩升息步伐。市場預計美聯儲可能在12月加息 0.5 個百分點。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